啱啱卸任的美国国家反间谍及安全中心主任比尔埃雅尼纳近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透露，去年三月当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华大基因集团 BGI Group 提出愿意帮助管理先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提供技术专业、高通量的测序技术，甚至愿意捐款。华大基因还向包括加州、纽约等多个州提议建立同营运新冠病毒检测中心。维加日报在1月中亦报道，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华大集团企图经销他们产品的人员至少联络了美国11个州，推动检测产品进入由政府营运的实验室或者建立整个实验室。报道表示，美国官员对华大基因的提议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怀疑并且担心。作为最高反谍报官员的比尔埃雅尼纳于是下令向各州政府、医院、诊所有关的团体发出公告，警告外部强国可能收集、储存和利用通过新冠病毒检测获取的生物识别信息，而这些基因数据不知道会流向哪里。华大公司已经否认涉及有关警告当中的行为。路透社近期报道，超过40份公开的中英文文件和研究论文显示，华大集团和中国军方有合作关系，包括和军方的超级计算机领域专家合作，参与军方减少受高原反应影响的项目。美国官员又说，中国已经在美国进行基因数据采集工作。华大基因在2013年收购了美国第三代测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完整基因组合，哈药集团2020年9月还收购了破产的保健品生产商 GNC， 亦即是健安喜。目前至少有23间与中国有关的公司在美国从事基因检测业务。同时，中国2019年6月发布《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组织和外国公司个人设立的境外内机构，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组织、企业或者个人，以及设立的机构，不得在中国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人类遗传信息资源。而中国的基因公司、医疗机构等未经许可，不得与境外机构展开中国人类遗传信息国际合作研究，或者将人类的遗传信息传递出境。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对美国之音说，在中美控制生物数据的竞争当中，商业上的考虑是比较正常的，而由于双方互信始终都是无误，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他说，
商业的这种考量呢，倒比较正常的。考虑到就你的血液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比如说药品啊，这种产品啊，就是。
黄炎中话，商业嘅考虑比较正常，考虑到血样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药物呢种产品。咁从国家安全角度嚟睇，双方都可能喺将对方作为互为潜在对手嘅前提之下，总系以最坏嘅情况去揣测。中国前一段的时候有人说，包括新冠病毒是美国人开发的基因武器，甚至以前的 SARS 都提出来。美国也有一帮人认为是中国开发的基因武器、生物武器。而另外，美国官员又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危机，尽可能收集基因数据。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全球主要国家展开的疫苗研制和试验的竞争当中，中国和部分国家签订了灭活疫苗国际临床第三阶段的协定，这些国家包括阿联酋、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廷等国家。中国可能会从这些国家数以万计的参与者身上获取了基因数据。有报道说，对于尼日利亚和其他部分犹豫的国家，中国官员暗示这些国家不参与的话，可能在获取疫苗方面受到限制。而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2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15次峰会上，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的国家参与。不过，习近平是只字未提怎样去保护个人信息私隐，以及建立一个这么广泛的基因数据库的潜在影响。 根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中共當局從2014年開始有系統地採集全國各地成年同未成年男性的血液樣本，希望建立一個擁有大約7億男性的基因圖譜數據庫，為當局提供一個強大的高科技監控新手段。而這一項行動以中國公安部2017年的11月宣布建立全國數據庫的計劃達到高峰。中國媒體報導，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遺傳物質庫，總共有8000萬份基因數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2020年6月17日發布的一份報告表示，中國正在通過大量採集 DNA 數據，建立全球最大的警用 DNA 資料庫，包括幾千萬個沒有犯罪的記錄人員。據報告的研究團隊統計，中國政府自從2017年底已經採集了3500萬至7000萬男性中國公民的 DNA 樣本，這些公民大多數沒有能力拒絕政府的採集，亦無法干涉政府怎樣去使用這些基因資料。當局可以通過一名男子的血液、唾液或者其他遺傳物質去追溯他的男性親屬。這份報告又說，中國2013年和2016年分別在西藏和新疆以年度健康檢測的名義對當地的少數民族進行 DNA 採集。自從2017年底，這項計劃擴大至中國其他的區域。報告說，中國政府大規模採集國民 DNA 樣本，而且將 DNA 數據庫和其他監控工具一起同時使用，當局將可以大幅提升以維穩之名打壓公民社會的能力。報告說，安徽的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在用男性 DNA 數據庫建立一個 DNA 天網，一個將視頻監控和大數據結合起來的警務系統。王炎中說，基因同生物技術突飛猛進的現實突顯出國際社會加緊制定規範防止濫用的必要性。他說，
不光是中国一个呀，就是说就是未来怎么样运用这个基因技术、生物技术。
王炎中说，不单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就是说未来怎么对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单只是基因编辑，突显出人类特别是国际社会制定规范防止这种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它是进展远远赶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现在就是突显出国际社会要应该合作坐低下来，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必须要制定出来。實際上，過去幾年，外界對中國積極獲取基因數據用於研究促進醫療同藥物的發展，或者用於生物武器研發，或者用於維穩，一直都有所警覺。而當中國當局將基因技術用於邪惡的目的，大規模監控新疆維吾爾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肆意踐踏人權，國際社會更加係加以譴責。在去年7月20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也就是 BIS, 再將11間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際清單，指責這些企業配合中國當局在新疆侵犯人權、大規模任意拘留、強迫勞動，並且對穆斯林少數民族強制收集生物識別數據。其中新疆絲路華大基因和北京六合華大基因就是協助採集少數民族群體基因進行遺傳分析。華大基因曾經發表聲明予以否認。國際主要人權組織之一的人權觀察在2017年5月發布長篇報告，指中國警方多年來收集居民個人基因信息，建立全國性可查核的數據庫，4000多萬人已經被建立檔案，包括很多異見人士、移民、維吾爾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數據庫缺乏監督、透明和私隱保障。報告表示，近年來施行鐵腕統治的新疆當局有意加速 DNA 的採集和建立檔案。人權觀察2016年11月曾經表示，新疆公安機關要求所有護照申請人必須要提交 DNA 樣本才可以辦理。新疆有10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人權觀察2017年12月再發布消息說，新疆當局採集了12至65歲居民的 DNA 樣本和指紋、掃描和血型信息。消息說，當局計劃通過不同的方式收集居民的生物數據，當中 DNA 和血型信息是通過一個被稱為全民體檢的免費年度體檢項目進行採集。人權觀察的中國項目部主任蘇菲理查森說，這種做法是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準則的行為，如果這種行為是打著免費保健項目的幌子去秘密進行的話，就更加令人不安。 李泽森仲批评新疆当局采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 DNA 和其他的生物识别数据，特别是用于跟踪、更新人面识别技术或者针对其他家庭成员。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采集维吾尔族人基因数据的做法明显是侵犯基本人权。他说，
It's extremely problematic that this is being taken from people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consent.
李查森说，有时在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采集，而数据的储存使用的方式任何人也都不清楚，就是非常有问题的。他说，采集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必须要合法、必要和相称的。相称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威胁，必要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2019年2月和12月，《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详细披露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利用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追踪维吾尔族人以及绘制维吾尔族人的面部图像。因为在中国代理敏感案件而遭受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当局这种对人权的侵害是难以想象，令人发指。陈建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一次被强迫提取血液样本的经历。他说，
共产党就在法律之上，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
陈建刚说，共产党就是法律之上，并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有一次，中共当局将他们十几个律师捉到派出所，对他们律师说就要抽血。当年程海律师被停业一年，程海申请他的公证，我们只是想要求旁证，警察就全部将他们捉起来，不用说我们完全合法，就假定我们不合法，那你处理这个行政案件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人进行抽血呢？这个就是你要提到保障人权根本就没办法提，我们就很无力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武装到牙齿一个非常邪恶的集团。而此外，美国深入调查网媒截取在2月3日报道，于该媒体获取的一个大规模警方数据库，揭示了当局在乌鲁木齐严密监控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内幕。报道还证实了之前外界指责的，中国当局已经使用了多种手段对维吾尔族人实行监控和镇压，包括将子女和父母分开，被强迫在和监狱一样的再教育营接受所谓的培训，在私人住宅和清真寺内安装监控摄像机，建立大规模的拘留中心，警察随意拆毁维吾尔族人的墓地，强制维吾尔族人节育以及流产，以及大规模收集电子和生物识别数据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